嗨，你好，我是清音，你是哪一位呢？那今天过得好吗？武志红，著名心理专家、心理专栏作家。清音对话武志红，一起聊聊中国式的情与爱。请听第27集，出轨者的内心动机到底是什么？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清音，查看访谈文字版内容，还可以向我说出你的心事和你的故事。吴老师您好，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出轨者哈。
嗯，
我们通常说的出轨者往往是男人，其实不一定。
嗯、对，当然。
据现在很多的婚姻白皮书的调查、嗯，出轨者当中女性的人数并不比男性少，甚至也更多。
其实从统计学上你可以想象就知道、嗯，男人和女人的出轨总量当然是一样的。
对对对，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出轨者。
嗯、
不只说单说男人或者单说女人，而且不带任何的道德评判哈。
嗯，
就是。嗯，最近我有朋友也在跟我讨论这个话题，说现在婚姻还有什么意思？
Okay.
比如说，你看老一辈的人，那个出轨是代价很大的，
嗯，
但是现在出轨很容易，
嗯
嗯，我们的手机、微信，
嗯、
什么漂流瓶、
嗯，
什么陌陌，
嗯，
什么摇一摇，
嗯，
你想认识陌生的异性太容易了，
嗯，
甚至包含现在很多打车软件。都恨不得有了这个约炮的功能哈、啊
哦，
对吧？有一些打车软件慢慢变成了荷尔蒙社交了。
这还真不知道打车软件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对，
我就是吴老师没尝试过啊，以后可以尝试一下。就说有那种顺风车嘛，拼车
啊、嗯
哦，然后拼车，你就发现，哎，这邻居长得不错，
嗯，
住的离我们家也挺近，
嗯。
然后呢，因为拼车的都是自己本身就有其他职业嘛，
嗯、
偶尔开开车，像 Uber 司机啊等等，
嗯、
他发现，嗯。原来每天上班跟我顺路，
嗯，
我每天就拉他呗，
嗯，
一来二去的，上班路上就有的聊了，
嗯，
慢慢的这个婚外情就出现了、
嗯。
所以说，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好像由于这个社交网络过于发达，
嗯，
于是出轨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成本太低的事情。那这个结婚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
嗯，
啊，我们都做治疗很多的个案哈。
嗯，
这种出轨呀、第三者呀这样的家庭问题还是挺多的。
对，
那对出轨者本人您怎么看呢？他就是闲的，道德败坏，怎么看？
你刚才这个问话里头有一句，就是你说这个那结婚还有什么意义？
对、
啊，其实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结婚里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说常见的解释、
嗯，
结婚就是找到一个合法的性交对象。
嗯。
第二个含义呢，就是婚姻就是一个契约。
嗯。
就是，但我们知道婚姻这个契约它并没有一个多么严重的意义。
嗯，
只是增加了离婚的难度，就关系结束的难度是吧？
对。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婚姻，就是找到一个合法的性交对象，那么现代社会当然就是不一样了，就自由很多，而且这个联系方式也多了很多。如果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找一个性爱对象的话，那现在有了这么多方式，那当然就会变得容易很多，所以这个就滥性滥情。
嗯，是。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情感破裂对一个人伤害极大。
嗯，
是吧？就这同时又显示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似乎我们人的本性就在追求一种滥性的这个东西，但同时我们又能看到就是人又很脆弱，
嗯，
就好像似乎构成一对矛盾，
嗯，
你既想有更多的性伙伴，
又希望关系很稳定，
对，又希望关系很稳定，又希望感情不受破坏，
对、
所以这就构成一份矛盾，所以这就构成一份我们讲生物性的东西，
嗯，
比方说传说中有男人就是在寻找更多的女人的子宫，要把自己传播自己的基因，但女人也一样，女人要体验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就但同时你又看到反正说感情是个什么玩意儿，
嗯，
是吧，就所以说是人的生物性和人的感情构成了一对很深的矛盾。
对，所以是不是说出轨这件事情本身最大的魅力来自于这个矛盾、
嗯、
就是一方面
嗯
他希望自己的家庭是稳定的，
嗯，
他不希望因为出轨这件事情
嗯
破坏到这个稳定的平衡，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婚外的这样的一个激情状态、
嗯、
这样一个让他能找到存在感
嗯
的这种状态又非常的吸引他，
嗯，
他又希望拥有更多，
嗯，
所以一边希望稳定，一边希望更多，
嗯，
那为了稳定怎么办？只能瞒着家里这个人，自己在外面拥有另外一个。
嗯、
为了外面这个更多怎么办呢？只好制造说家里这个不好、嗯、啊，以期待这个激情状态能长久下去。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探讨一下就关于这个情感这一部分是吧？因为刚才这样讲，就讲的情感的诉求太简单了，
嗯，
就希望稳定。实际上，人在情感中这么容易受伤，90%的这个文学作品就是创作都关于爱情。那么，其实关于爱情有一个很深的部分，我就会这样来理解：就比方说，这个两个谈恋爱的人，或者两个在爱情中的人，其实他们互为镜子，
嗯，
护卫镜子就是我要从你这面镜子里照见我是谁，你要从我这面镜子里照见你是谁，但是实际上两个人都是相互的。
嗯，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人能活得多好，通常和他的自我完善程度是联系在一起。那么结果这些自我完善和爱情又构成一堵镜子的这个矛盾。当你越好，你的人格越完善，你就越有可能活得出一份很好的爱来。
嗯，
当你活出很好的爱的时候，你的这个自我完善就变得越容易，因为你从对方的这面镜子里照见你是好的。
对，
所以实际上爱情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哲学上的功能。
嗯，对，这个听上去其实爱情和人格完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你的人格越完善，你就越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爱情。
对，
而高质量的爱情会反哺或者反作用于你的人格完善。
对，
你透过爱情这面镜子让你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我们讲那个爱情真的是它具备非常深刻的部分。
嗯，
它并不是仅仅我们想找一个稳定，是吧？
对。
但同时我们讲讲生物性，各种各样的历史学都会这样讲，在人类远古时代都是滥交社会，而且人都可以乱伦，就像动物一样，也没有这个人的这种生物性的部分。嗯，当然先不说这个吧，就当这时候我们就看人的生物性和人对爱情的一种诉求就各种了一份矛盾。
嗯，
一方面人想有各种各样的性伙伴，各种各样的爱的对象，而且最好是我可以为所欲为。
嗯，
但是同时你又看到有镜子存在，当你为所欲为的时候，对方也想，就所以这我们如何面对这份矛盾，这就构成一种很复杂的事情。
嗯，
如果讲爱情会比较复杂，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一种关系，因为人类第一个爱上的人都是自己的妈妈。
对，
就是我们讲母婴关系，其实母婴关系里头对婴儿来讲，妈妈就是他的第一面镜子，婴儿就需要从妈妈这面镜子里第一个照见自己是存在的，比方说妈妈稳定的在，婴儿才会有一个稳定的自我。第二个，婴儿需要从妈妈这面镜子里照见自己是受欢迎的，那么这样婴儿就觉得我是好的，我是值得的。所以我相信你也听过这个说法，就是这非常流行的说法，妈妈最好要把孩子带到三岁。
嗯，
就是相当于前三年妈妈一直稳定的都在，而且不仅有稳定，你还要有质量，这样的孩子就有最健康的一个心理基础。
嗯，
而且如果有这三年的足够好的一个妈妈的养育，他未来就可以免于所有的心理疾病的折磨。当然他会有痛苦，但是他不在这个痛苦不在他的心理疾病上。
嗯，
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人是多么需要一个稳定的有质量的爱的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头稳定的照见自己是好的。
是，
其实爱情也是一样，我觉得人们都需要。
对，
但人为什么现在变得滥性滥情？其实我觉得生物性是有这一部分，但是同时我会说另外一部分，我们在情感上太脆弱。
嗯，
如果我们在这个母婴关系里头，也包括早期和父亲的关系里头，如果在感情上受伤很多，这会导致我们很害怕进入一个稳定有质量的婚姻关系，或者稳定有质量的情感。比方关于出轨有这么一个解释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解释，就是如果我只和一个人谈恋爱，如果只有一个性伙伴，相当于我只在一条船上，那这个船翻了怎么样？
嗯，
我可能就被淹死了。所以很多人就我要脚踩两只船，甚至脚踩几只船，脚踏三窟。那么这个船翻了，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
嗯，
那么这是一部分。另外呢，一个人让自己的情感分散在不同的关系里头，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这种不再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一个关系里，放在一面镜子上。因为他很担心，如果我只放在这一面镜子上，如果你照见我是个魔鬼，你照见我是不是欢迎的怎么办？
嗯，
所以人出现这样的分裂。就比方说分裂的方式有很多，一个是比方混乱的性关系，是吧？同时还有这样的，就比方说婚姻、爱情和性，把这三者都分开。
三者都分开。
对，甚至有人会把这个东西做美化。实际上之所以要分开，是因为我很担心，如果把这个三个能量都放在一面镜子里，对方是不会接受自己的。
嗯，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出轨者的大致的状态就是把婚姻和责任放在家庭里，
对，
把爱情和性放在婚外情上，
对
对，出现一种很分裂的一种状态。
对对对 对, 对，很多时候甚至就是把爱情也分开了。你看婚姻就仅仅满足了稳定有物质，而爱情能满足了一种就是自己很深的渴望，甚至爱情中都没有性，然后再把性分到的就是我可以随意，可以放松，可以什么都不用考虑。
啊，
对对对，
是。
嗯，这种分法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自己放在三条船上。
嗯，四分五裂了就。
对对对，四分五裂。其实您刚才讲这个词儿，这就是分裂。
嗯，
是吧？我们讲就为什么要分裂呢？就是因为我们担心自己在一面镜子里的和一个人稳定的这样相处，我们是不是会被排斥，所以就会这样子。
对。 清音心理访谈每周三上线，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清音，在那里每天晚上有我的晚安心灵语音、心理专家的情感问答和滋养心灵的视频、音乐和文字。听清音，学习爱，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你的心事和故事，有我愿意听。
那这种担心被排斥，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首先就是排斥自己的，因为他对自己是不满的。
对，那首先就是可能在我们早期的生命中，我们就因为没有被养育的很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分裂的心理机制。
嗯，
然后在我们长大之后又采取这个分裂的方式这样去处理。
对，
那么这样讲我们听着还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解释，那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就是比方就是不安全感。你会看到其实人是如此脆弱，人们在感情中很容易受伤。
嗯，
如果在感情中这么容易受伤，我就干脆我就经常让你受伤。
嗯，所以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往往是那种有了孩子之后的家庭，
嗯，
丈夫特别容易出轨。
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丈夫突然感觉到强烈的不安全感。
嗯，
这个孩子分走了妻子对他很多很多的爱，他感觉到很挫败。
嗯，
那么这时候他就需要去找另外的一个感情来填补。
嗯，对，这是一种常见的事情。就但这样一来我们还是会说，你看有了个第三者，因为有了孩子出现。
嗯，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更简单一点，就比方说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在恋爱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能够保持在一对一的关系里头，他也到外面去找。那我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比方我们设想我们两个在谈恋爱，
嗯，
但突然之间我感觉到你让我有点不安全，你对我有点不接纳，我就啪再找一个。
嗯，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就很担心我和你谈恋爱，我爱上你，如果你抛弃我我怎么办，我就感觉
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所以我这个时候赶紧再找另外一个人。
嗯，就好像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
其实很多我们说这个花心的人啊，
嗯，
也是如此。
对，
嗯，他会非常的担心说他把所有的感情给了一个人之后如果得不到怎么办。
嗯，比方我们讲这个著名的陈冠希的事情是吧，
嗯，
就是陈冠希的艳照门，比方陈冠希男人就会很羡慕的。
嗯，
因为就是陈冠希简直成了很多男人心中的偶像。
嗯，
说什么生子当如陈冠希或者大概这种东西，嗯，但是实际上你看陈冠希的真实的故事他是很痛苦。
对，
就是他讲到他小时候他父母离婚多年，然后等他很大的告诉他，当时就很崩溃。他谈恋爱的早期他的女朋友跟他最好的哥们上床。
嗯，
其实他用这么混乱的方式里都存在着很强的这种报复性的心理。
对，
然后当然我这样讲就成了我对他进行揣测，但是陈冠希有一首歌，他那个首歌放在他的唱片的名字英文名叫做 Please Steal This Album， 翻译过来它是有歧义，就是请偷走这部大碟吧。
嗯，
也可以翻译成请偷走这部相册吧。
嗯，
所以我会认为陈冠希是有意的，至少是潜意识里头要把他那些艳照给泄露出去。
嗯，
以此来显示女人都很贱。
嗯，
他是这样的报复。而且他这首唱片里头有一首歌，那个里面歌词是你走就走吧，小心你像个傻逼一样从房上掉下来。
嗯，
就是你们想离开我就离开我们，但我会玩死你们。
嗯，那么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愤怒在里面。
对对，很大的愤怒，就是他接着在用这样的方式来攻击当年抛弃他的女人。而且他会说这样的女人都很贱，他用这样的方式，用他这种烂心的方式来证明，就是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女人都很贱。你会看到对陈冠希崇拜的这些人通常也存在这么一部分，他会觉得女人最好就是个性工具，就是个性对象，女人不应该去爱，如果爱的话你发现自己就很贱。所以他通常你会看到这里面就是他有这么多的伤害性的部分在里头。
对，所以为什么这也就是能解释很多的这种在网络上哈，
嗯，
尤其是承受语言暴力的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
是因为有大量这样的男性存在，他其实对感情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对，
甚至很多人是在感情上没有得到。
对，
比如说我们说那种键盘侠啊，
嗯，
看到某明星出轨，
嗯，
然后大家都去骂那个小三。
嗯，
其实你说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别人家的事儿，
嗯，
他为什么那么来劲啊？这就是一种投射。
对，
就他会觉得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表达的是对自我生活的一个不满和缺损的一种愤怒。
对，
嗯，是。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出轨者本身啊，如果说能够意识到其实自己出轨可能是因为对感情的不安全感，
嗯，
或者说对妻子或者丈夫的这个感情受挫，
嗯
啊，只是自己多年来未表达，但是其实一直在受挫，
嗯，
或者呢，就是一种就是说，是童年的那种被爱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或者简单来说，人格不完善。
嗯，对，人格不完善。
对，
嗯，如果是意识到这个部分的话，那么怎么去做出改变呢？ 除了借助心理医生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其实有时候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很深的反省自己，那就意味着一种自我负责，是吧？
嗯嗯。
那如果再讲的话，就是我会说尽可能的让一个感情保持稳定，这还是很重要的，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关系里头解决问题。
嗯。
精神分析有一个术语叫做建筑行动。什么叫建筑行动呢？就是当我有一种情绪，特别是负面的情绪在我心里涌动的时候，我承受不了这个情绪，就在我心里头我包不住的，我立马就把它变成一个行动。就比方说我喜欢你，而你没有足够的表现出对我的热情来，我就立马就有了愤怒。那这个愤怒我需要在心里头去化解它，去让这个情绪去流动。
对。
但是如果我的心理包装能力很差，我立马就把它变成行动。比方我找另外一个人，找另外一个异性，以此来攻击你一下。那么这我们可以想象，这情感关系根本就稳定不下去，是吧？
嗯。
那当假如我有这样的来访者来找我的时候，就比方说我有些来访者来找我的时候，在之前已经见过十几个心理医生了。
嗯。
那么其实这样的人就跟谈恋爱一样的，他通过抛弃过十几个心理医生，以此来攻击那些心理医生。
嗯。
那我就给这个人下套，就是下圈套，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之前已经抛弃过十几个心理医生了，对你来讲建立一个稳定的关系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建议我们俩试试。除非你对我的专业能力不满，或者你对我的职业道德有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都是大忌了，是吧？你可以提结束咨询关系是 OK 的。如果你没有这么明确的两个信息，当你想跟我结束关系的时候，当你想你告诉我一声，
嗯，
你坦然的告诉我，你说我对你有不满，就总之
是相当于你先给他先设了一个规则。
对对对，就是说尽可能的在我们这个咨询关系里头呈现所有的东西，讨论所有的问题，表达所有的感受。
嗯，
对，我想如果一个爱情能够承载这一部分东西，它会是非常棒的部分。
嗯，
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把所有的正向的情感去表达，把所有负向的情感去表达，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关系里头，在这个容器里头去承载我们两个所有的部分。如果这样的话，这会对双方都是一个很深的疗愈。而且我们知道在藏密里头，一对异性他们两个在修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很混乱的这个方式，就把性打开，但实际上人家还有这么一种很深的修行，就是说他们也强调这个一对男女这样去修行，而且始终在一起，甚至多年他们两个距离都不要超过5米。
嗯，
其实这是一种很深的，就要求在一个关系里头解决所有的问题，呈现所有的问题，这一种强度非常大的部分。而且在伊斯兰教的苏菲派里头，他们也强调要找的一个你的爱人，而且这个爱人是同性之爱，其实也是要求在一个关系里头完成所有的爱和恨。
嗯，
而且爱和恨都完成之后，其实人就可以开悟了。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对于那些出轨者来说，如果你现在还有一段关系，
嗯，
这婚姻之内的这段稳定的关系，
嗯，
其实你为了疗愈自己，你恰恰不是去切割它，
嗯，
而是把自己重新放回到那段关系当中。
对对，
在关系当中来解决关系出现的问题。
对，
这才是有意义的。
对，
嗯。
所以如果一个强度非常好的情感，他们甚至有时候也能真的去包容所谓的出轨。
嗯，
对，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就是通常一旦出轨就意味着关系要完蛋了。但如果两个人真的很爱，两个人觉得过去有很好的基础，甚至这部分也可以好好去探讨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出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嗯，
你们两个人所采取的行动，
嗯，
那个才是考验你们感情的。那个才真正能看出你们之前的婚姻质量究竟怎么样。
嗯，对，
是。好，谢谢。
清音心理访谈，清音对话武志红，中国式的情与爱，下周三继续为你播出。也欢迎你关注武志红的微信公众号武志红，我们下次见。
人生苦短，何不有爱有趣？
要听课，
要听课，就听最好的。2016清音魔法学院心灵成长系列培训强势来袭。人生苦短，何不有爱有趣？
要听课，就听最好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清音，回复学院，即刻加入，带你发现更好的自己。
发现更好的自己。